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再次欢迎您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是系统神学100讲的第9讲。昨天王老师谈到的是启示论当中圣经的权威性，他谈了圣经里面的证据，也就是说的内证。今天呢，我们将继续的听他谈论圣经之外的证据，所谓的外证。
我是王居，很高兴在空中再度与你相会。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启示论。我们上一次谈到圣经的权威，我们先谈到的是内证，圣经里面的证据。我们谈到耶稣对旧约的肯定，使徒对旧约的肯定，新约作者对旧约的肯定，圣经的一致性，新约应验的旧约，圣经的写实性，圣经的绝对性跟圣经的超越性等等，这是圣经里面的证据。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圣经外面，我们称为外证。圣经之外，或者圣经写完之后，还陆续有一些证据可以看出圣经是很有权威的。第一个，我们举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如新旧约的预言继续在后来的历史里面来应验。那我们举几个例子，像圣经提到的推罗、西顿、巴比伦、以东等等，他们的灭亡，还有以色列的灭亡跟复兴。以色列是旧约已经结束之后啊，他们怎么样灭亡，新约怎么结束之后，他们经过很久很久，他怎样复兴等等啊，这些都是那么准确的应验，在圣经写完之后。那很神奇的，像以色列的复兴，以色列的复兴在旧约就已经应许了，他们因为不听话，不听先知的劝告，所以他们亡国了。在主前五六百年啊，南国别国都亡了，但是先知曾经应许他们有一天要复兴的，他们要悔改，然后上帝要让他们复兴。一直到耶稣来到世上传道的时候，以色列人其实最关心的还是以为耶稣是他们的民主救星，以色列要独立要复国了，他们 以这个为他们主要的关切。那到底以色列什么时候复兴的？一直到耶稣传道完毕了，复活要升天了，以色列还没有复兴。所以耶稣要升天之前，耶稣的门徒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就抓住最后的机会，要问耶稣说，你是不是就要复兴我们以色列国了？我们当亡国奴已经太久了，我们亡国奴的悲哀应该结束了。问耶稣说，以色列什么时候要复兴？因为以前的先知旧约已经答应他们要复兴了。耶稣怎么回答？ 耶稣说父就是天父上帝，他有他的时间表，他按的时候所定的时候日期，那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所以耶稣不跟他们讲哪一天，但是耶稣这个话的意思是要复兴，但是时间不跟你们讲，你们只要啊去传福音啊，只要让这个福音只要往普天下去传就是了，不用问什么时候以色列要复国。所以耶稣没有告诉他们哪一天复兴，可是今天我知道以色列什么时候复兴的。以色列是在1948年复兴的，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好早一年，早一年复兴。那一年他们建国了，这个从旧约一直到耶稣的时代应许，竟然要经过2000年竟然可以应验，这个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事情。哪有一个国家亡国2000多年还可以复国的？不但复国回到他们以色列，还用古代的像旧约那样的希伯来文来使用他们以前的语言跟文字，因为这是神的应许。所以虽然无论隔多久，上帝说应验就一定要应验，这是圣经之外的证据，这是圣经的预言，继续在圣经结束写完之后还陆续的应验，这个是外证之一。那我们还可以看到什么样的这个应验呢？例如圣经讲到世界的未来，圣经不是很乐观的，谈到世界的未来，特别到历史走到最后啊末期的时候呢，是犯罪率增加的，是亲情淡薄啊，是地震饥荒是增加，人的爱心冷淡，那么一大堆的天灾人祸。所以圣经对于世界的走向是它的预言是什么？是悲观的。那这跟人类的经验好像有点相反。100年前的时候，整个世界的人类是多么的乐观，以为这个世界啊，这样继续改革，工业革命成功啊，人的医疗教育各方面都很发达，这样一直发展下去，人类就要进入天堂一样了，以为20世纪会是一个美丽的新世纪，但实际上不是。实际上这个世界果然像耶稣所讲，或者说像圣经所讲的，人性因为没有进步，没有回转归信耶稣，人外表这一些本事增加的时候，其实天灾人祸也增加了，也增加了。所以可见圣经讲的才是对的，100年前那么多学者讲的那些乐观的预言全部都落空了。这也是看见啊圣经的权威。例如我们讲相反的，圣经倒是有提到好的事情在将来要发生，他提到这个天国的福音，耶稣复活了，耶稣死定十字架死复活了，他说这个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要传给万民，要传到地极。哇，这是何等大的口气啊！好多伟大的政治领袖都有这个心志，像亚历山大，他说我伟大，因为我的心志很伟大，但他只是心智很伟大，他并没有真的做到。他虽然一路打下来，可是他打到了喜马拉雅山，他就碰到了两大极限，一个是地理的极限，喜马拉雅山太高了，他打不过去了，另外一个是生理的极限，他得了急性的传染病，他很快生病，30出头就死了。所以他虽然心智伟大，想要得天下，可是他并没有得到。秦始皇也有这样伟大的心智，他并吞了那时候的天下，其实只是中国的一部分。他希望啊能够统一天下，他希望还可以长生不老，可是呢，他希望只是希望，他没有兑现。历史历代所有类似耶稣讲的这样子，要传遍天下，传给万民，传到地极的，要把自己的国建立到全世界的，通通落空了。但是耶稣讲的有没有落空？没有落空。2000年来你发现，耶稣的福音 果然向全地、向万民、向地极来发展。今天圣经已经翻译超过2000种的文字，换句话说，有超过2000种的民族已经能够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来读圣经了，这是其他宗教根本就比不上的。而耶稣说到做到了，今天天国的福音快要传遍天下了。当福音刚到中国的时候，只有多么少人信啊！马里逊传道传那么久，后来他这个仆人才信耶稣，其他人还是不肯接受。当1949年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那时候中国的基督徒也只不过差不多90万而已。可是耶稣说要传给万民，要传遍天下，中国就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地方，民族荟萃，那么多少数民族，粗略的讲有50几族，其实把它细分下去是有几百族了。那个时候才90万啊，信主了人是何等的少，太多人没有听到福音的。可是过去这20几年、30几年里面，福音却有一个很大的突破，很大的突破。传统福音的障碍有很多被拿去了，而耶稣所预言的福音要传给万民，在中国就是一个应验。从文革后起到现在，这几十万的基督徒已经产生将近100倍的增长。有一次王老师坐火车的时候，就遇到一个在物资局上班的一个干部，他礼拜天常常或者周间常常要各地去考察的，考察物资。他有一天礼拜天的早上，他在中国西南一个很偏僻的山沟里面，他被一个大场面震撼住了。这个干部他母亲也是很虔诚的基督徒，可是他离开教会已经很久了，可他那一天受到很大的震撼，在那个偏僻的地方，竟然在礼拜天的早上有超几百人就在山沟里面高声赞美神，在那边主日崇拜。这是1989的事情了。类似这样的例子很多的，不可想象的。那个宣教士，那些西方的宣教士传了100多年，到1949才90万人，可是上帝既然说要传给万民，果然时候到了。就在过去这20几年里面，福音就有很大的突破。所以你可以知道宣教的成功，这本身就是一个应验。这个宣教的预言耶稣讲的时候只是一个预言而已，这个预言没有其他第二个人做得到的，哪有可能哪一个人他那么有本事，可以他的道可以传遍天下，传给万民，传到地极啊。这个万民不是万人，人是一个一个的，民是一群一群的，每一个民族上帝都要很公平的让他们有机会听到福音。果然今天福音传到几千个民族当中，这个应验是一个伟大的神迹。可见圣经说到就做到，那这就是圣经的权威，这传道的果效哪那么简单啊。从地理上来讲，从耶路撒冷然后传到犹太全地，这是他们的本省，传到撒玛利亚是他们的隔壁省，然后传到地极啊，这哪里是那么容易应验的。可是果然应验的，今天福音不但传到中国，我们刚刚提到西南，连偏僻山沟，连这个崇山峻岭啊，连那天涯海角，很多地方福音正很活泼的，很积极的，还往那些地方在发展当中。所以这个传道的果效其实也是一个外证，因为圣经的时候还没有应验，而圣经写完之后却在这2000年之后还继续在应验当中。这世界上70%-80%的民族 超过 80% 的民族已经听到福音了，现在几乎只剩下少数的少数民族还有回教世界了。所以这个传道的果效轰轰烈烈的2000年来这样一路发展下来，其中人口最多，民族也几乎最多，幅员辽这么辽阔的中国，就是在过去二十几年里面有这样一个很大的突破。因为这是耶稣的预言，所以就一定会应验。那这样的应验就证明传道果效的应验，就证明圣经或者说神的话是那么样的可靠。这个是谈到传道的果效方面，可以证明圣经是有权威的。拿破仑他是一个伟大的法国的政治家，他曾经带队打下大片江山，一直打到苏联去啊。当他年老了，把他的人生到最后的那一个阶段，他曾经很虚心的检讨他自己，他觉得人间的英雄才算不得什么，他不禁佩服起耶稣来了。他说耶稣他没有用一枪一弹，可是却征服这么大片的江山，那么多人却甘愿的为他这样子效命疆场，耶稣所建立的国度谁比得上呢？有哪一个政权比得上耶稣呢？所以耶稣这样的国度，从地理上从时间上这样传遍天下传给外面，就可以看见这里面是有神的权威，是神自己在保证他的话要成就，这就是外证。第三个外证，我们谈的是圣经的恒久性。圣经历几千年了，旧约已经超过有一些经卷已经超过3000年了，有一些是2000多年，那么新约到现在也差不多是2000年了，这么长的时间，如果圣经有错误的话，早就被有识之士挑出来了，早就把它丢进历史的垃圾桶了。如果圣经是那么样的，这一个出于人，只是人的作品，它一定错误百出，一定不堪一击的。可是这么长的时间，圣经屹立不摇，历世历代有很多次的运动，甚至集合全国的力量，想要打倒圣经的。而其中很大的一个运动就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不但要打倒中国，要革以前文化的命，他也想要把圣经消灭。在文革的时候，四人帮都曾经很积极的要消灭圣经。当张春桥统治上海市的时候，他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基督教在上海100多年才建立起来，我张春桥3天就把它消灭。他说到做到，果然派了大批的军车、警车、公安人员去把每一个教堂关起来，把圣经收起来烧掉，传道人抓起来。他以为他这样就消灭了上海教会，其实你今天去上海看，无论是公开的礼拜堂或者在家里面崇拜的这些肢体，有很多很多上海的教会才兴旺呢。是谁被消灭了？是张春桥，他自己被消灭了。圣经有没有被消灭？没有。圣经不是你把它烧掉它就不见了，它既然是出于神的，它要照神的应许继续要来救人。像江青，他也曾经很亵渎的来对待基督教，他曾经说要把基督教送进历史博物馆，要永远让他从中国从历史这样消失。他曾经说要让耶稣见鬼去，其实谁去见鬼呢？是他自己啊！见鬼还不可怕，其实他去见上帝才可怕，他要面对上帝的审判。那么大的力量，用整个国家的机器要来消灭宗教，包括要消灭基督教，果然有很多的民间信仰受到很大的创伤。文革后期以后，宣教 有这么大的成功，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很多其他的宗教受到很大的打击，所以传耶稣，我们今天传福音的时候所受到的阻力就没有50年前或100年前那么大，这个是一个事实。但是基督教有没有在这样的过程被打伤被消灭？没有，基督教反而经过这样的革命之后，在文革后期到现在蓬勃发展。所以你可以看出这个圣经是屹立不摇的，近代的打击、古代的打击、历史历代的逼迫都没有办法动摇它，它到今天还继续在传扬，也继续在拯救人。圣经能够这样屹立不摇，在严酷的考验中，这个也是圣经里面自己讲的，耶稣自己说这个神的话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啊，你怎么可以把它废掉呢？一直到启示录最后一章最后一节还在说这个圣经是不可以加什么也不可以减什么的，它是那么的权威，是出于神的，是这样已经奠定了。所以屹立在历世历代这许多的怀疑、嘲笑、攻击、逼迫当中，那一些逼迫者一个一个一个给倒下去了，可是圣经还是那么活泼有功效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圣经是有权威的，这是从恒久性来看圣经的权威。接下来我们要从圣经的普遍性来看圣经的权威。所谓普遍性，就是说圣经那么普遍，可以让各种不同水平的人可以来读。有一些书只适合学者来读，有一些书只有那些很基层的大众会读，可是呢，圣经却上上下下各种民族，那么多不同的文化背景，可是却可以同时来读。每天早上天亮的时候，全世界有最多人同时在读的书是哪一本呢？就是圣经了。它竟然可以适应全世界每一个民族，表示说它是全人类共同的需要，表示它真的是出于神的。这种普遍性可以让万民都可以得到益处，没有别的书做得到。圣经我们前面说过，已经翻译成2000多种译本了，现在还有很多人努力在为很多少数民族来翻译，甚至有一些民族根本就没有文字，但是呢，上帝还是爱他们，就感动一些人为他们创造文字，然后用这个新创造的文字来为他们翻译圣经，目的是让他们能够读圣经。所以这个圣经的普遍性能够进入这个最多的家庭跟最多的人的手上，是很稀奇很难得的。去年在南京曾经庆祝圣经在中国，过去的几年爱德基金会支持曾经在南京的印刷厂曾经一年一年的印圣经，过去这几年来印刷了2000万本的圣经，而且供不应求，在种种条件的限制之下，还不是全力去印刷，还有很多的限制，在这情况之下竟然要卖出2000万本，而且是零库存，不用堆在仓库里面慢慢卖，一出来就抢购一空。可见这个圣经的市场是多么的大，这是人心共同的需要，这个普遍性其他的经典都比不上的，唯独圣经做得到，因为它是出于神的，它是给人类的一个救命仙丹，它是给人类的一个救生圈，它是上帝给人类的一封信，是表达神的爱跟神的真理，是每一个人的需要，所以要传给万民是万民共同的需要。圣经的普遍性超越所有其他的书籍，这也是圣经的权威之一。另外我们要谈到充足性这件事情，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名词，就是史料的充足性，就说一个事情是不是真的，我们要来看有没有足够的历史资料，有，那我们相信说发生过那件事情。例如大禹治水， 大禹治水那个年代也没有照相机，也没有录影机，也没有录音机，我们凭什么知道他曾经治水呢？父子两代啊，他父亲治水没成功，到他才成功，我们怎么知道呢？就是因为有足够的历史资料，有好多不同的书本里面记载着同一件事情，所以后来的学者就根据这些历史资料来判断说，大禹干过这个事情啊，能够曾经治水成功。曾经有一个学者，他研究这一个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他曾经说大禹只是一个传说啦。其实大禹这个禹这个字看起来其实跟大虫的虫是差不多的，禹就是虫啊，所以大禹说不定是一条虫，不是真有这个人，只是一个传说而已啊。有表示有这么一个伟大的力量啊，让我们啊那一阵子的水灾减少了，所以就称它为禹。因为禹这个字呢，用古代的写法就像虫一样。诶，这个学者想到很新奇啊，可是有没有人相信？然后有一些人只是当作新闻听听，后来没有人信。为什么没人信？因为他只是根据很少的线索，他说大禹这个禹字看写起来跟虫一样，这么很少的甲骨文的线索等等，不足够来证明事实如何。大家会相信大禹治水，因为有一大堆历史资料，这个资料是充足的，所以叫做充足性，有足够的历史资料，所以我们就相信我们的朝代啊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啊这样一路下来的，因为有很多历史的书记载这些事情。在皇帝以前那就不太可靠了，什么燧人氏啊，这个神农氏啊，那一些传说，因为那个历史资料不够，只有一些传说写下来，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把皇帝以前当作历史。我们可以把皇帝以后当历史，因为有正史，皇帝他有任命史官啊，还可以，他还会创造文字等等啊，还会记录事情。所以因为有记录，所以资料充足，所以就相信啊，发生过哪一些事情应该是真的。历史就是根据史料来写的。我们知道罗马帝国的历史，其中有一些年代那个史料其实是很少的，有的只是根据罗马战记，那么短短的几百字就来把那一段的历史把它勾勒出来，其实那个不一定可靠，因为史料不够。所以整个罗马历史有些地方史料比较充足，有一些片段史料很少，所以那个可能只是片面之言。但是圣经呢，圣经史料够不够？圣经史料多得不得了。旧约时代不只是有旧约圣经而已，旧约时代还有其他的历史书，还有其他的著作，也有提到同时代的一些事情，证明说旧约不是那一些人凭空杜撰的，的确旧约发生过那些事情，有很多政治人物在其他历史书里面也有记载的。那么新约也是如此，新约时期比如说耶稣的事情不只是圣经记载啊，耶稣的事情那时候的历史学家也记载，而耶稣门徒传道基督教的发展那史料多得不得了，而有关圣经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耶稣做了什么事情，使徒们传的这些道，基督教的道理到底是什么，又一大堆的作品，圣经的注释啊，从初期教会到现在多得不得了。如果这么多的史料不能证明说圣经所讲的是真的，那整个中国历史都可以丢掉了，因为圣经的史料比中国历史所提到那一些帝王的那些史料还多。所以史料的充足性也可以来看出啊，圣经是很权威的，那么多人就在替圣经做证据。所以刚刚讲的这些就是外证，就是在圣经之外的证据。那么圣经的预言现在还在兑现当中，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事情。现在在20世纪的时候，以色列复国，这是一个伟大的兑现，福音要传遍天下，中国从80-90万到现在好几千万，5-6千万以上，这也是一个兑现，而这个兑现现在正在进行当中， 而这个兑现还要从中国往外传扬。世界上还有一些地方还没有传，而现在很多人已经这个养精蓄锐，摩拳擦掌，已经要为主来打这个宣教的战争。我们要睁开眼睛看，要看见神他做事直到如今。耶稣讲的，就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耶稣不是在天上躺在那边享受荣华富贵，其实他继续在做事情，他今天继续照圣经的预言，继续在推动一些事情。那抵挡福音的地方，有一天终要被福音所打垮，福音要进去。那还没有听见福音的地方，福音要传进去。这是圣经的话，既然这样写了，而且已经兑现大部分了，我们就知道最后这一部分也会兑现的。就好像有一个例子提到，有一个人很爱写这个文章，可是他实在写得不好，所以每次投稿都被退稿。有一次他就想，这到底编辑有没有看啊，我这样辛辛苦苦写的文章他到底有没有看，每次一去就给我退回来，说不定没看啊。所以他就做一个实验，他把后面那一半的稿子用胶水给他浆果给他粘起来，后来果然这一篇文章又被退稿了。他一检查，诶，后面的胶水还粘得好好的，浆果粘得好好的，他就很生气，写信给编辑说，你没有看就把我退稿，你怎么知道我的文章不好呢？那编辑说，我不用看全部啊，一颗鸡蛋我咬一口就知道它是好蛋还是坏蛋啊。啊，如果它是臭的蛋，我不用吃第二口了。所以他看前面就知道后面的文章不好，所以不用看下去了。那么我们今天看宣教的果效已经应验了70%-80%了，连中国这么难传的地方，福音有这样一个几十大倍的爆炸，那么大片的传扬，那你就知道剩下那10%-20%也会兑现。所以我们可以睁着眼睛看，看见圣经继续在兑现当中，我们的信心还会得到鼓励跟增长。最后我们还要再讲一点，就是主观的证据。什么是主观的证据？就是圣经应验在我们身上，这是很重要的一点。20世纪流行的是客观的证据，认为是客观的，大家看到都一样的，那才是真的，可以用这个物质的方法来衡量来经历的，那才是真实的。然后每次实验的结果都一样的，而那个才是真实的。所以流行这些物质上的客观的，大家看都对的那一些证据。但是呢，不要忘记了，主观也很重要。主观就是我亲身的经历。圣经真不真呢？试看看你就知道。二十世纪既然什么都试过了，为什么不试试耶稣看看呢？我们听众朋友当中，如果有人还没有信耶稣了，你试看看就知道。我们试过的人已经可以向你做见证，圣经所讲的是真的，是可以应验，可以兑现在我们身上的。例如圣经说，我们人类的问题是因为离开了造物主，所以才有那么多的黑暗，那么多的苦难跟罪恶。而怎么办呢？要借着耶稣的十字架，我们可以跟造物主和好。所以一个人悔改认罪，请耶稣赦免洁净，然后相信耶稣，让耶稣在他心里面做他的主，然后耶稣的灵，就是圣灵会进来，会在他心里开始一个新的人生。从此他可以懂圣经的话，也可以得到圣经的指导，也可以得到圣灵的引导，生命会改变，而且以后的人生会得到引导，而且会更丰盛。这里面会有对耶稣或者说对上帝的一些经历。那么圣经这许多的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呢？信的人发现了，一旦你相信，你就发现真的耶稣除去了我们过去的罪恶， 让我们在上帝面前成为一个摆脱过去罪恶包袱跟捆绑的人，而耶稣的灵真的会进到我们心里面来，会开始一个新的人生。就发现耶稣所讲的话或者圣经的话好像是一张人生的地图，他告诉我们要怎么样走，可以走到美好的地方，曲径通幽，而且可以后来比以前会更美好。那人生会怎样？圣经给我们很多的应许，这一张人生的地图，当我们照这个地图去走看看，我们入门了，我们悔改信耶稣成为神的儿女，接受神的话，开始读圣经，开始顺从圣经，我们发现果然是真的，圣经果然会应验在我身上，我的生命会得到改变。就像刚刚我们所读的圣经，神的话，这个圣经是可以使人归正，归正就是我们本来是背对神的，背逆神的，现在回转了，我们转向正途了，我们转向神了，我们真的可以借着耶稣与神和好，这是主观的证据。我们一旦信，我们就发现我们跟上帝和好了，神的灵就是圣灵，果然就进到我们心里面来。我们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明白圣经的话，我们有神的灵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可以得到他指点迷津，他来引导，来改变我们的生活。这就是主观的证据。我们过去一个时代，过去一个世纪，我们实验过很多很多的主义，很多很多的思想，很多很多的方法，可是有没有在我们得救？没有。国际歌里面说没有救赎主，那么社会主义才是救赎主，还有其他的主义也都讲类似的话，很多的哲学，很多的主义要来拯救我们，但事实上我们发现耶稣的救恩，他带着真实的能力，带着真实能力，他可以改变我们的人生。我们信主，我们的家人信主，他可以改变我们的家庭。如果我们国家都是敬虔的，我们的国家也会因此而蒙福。这是圣经的话，可以很主观的，就是我们可以亲身来经历。你一旦经历到圣经应验在你身上之后，拜托你不信，甚至也逼迫你不信都不可以的，因为你已经经验到它是真的，那是谁也夺不去的。这就是所谓主观的证据，这也其实是最强的证据，就是我们已经亲身经验到了。愿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都亲身经历到圣经的权威，圣经使人归正，而且归正之后真的教我们行义，走向美好丰盛的未来。愿神赐福于你。
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要引导我们的脚步，照明我们的前途。这话就连我们心中的思念也都要辨明。亲爱的朋友，我们听节目读神学，是希望自己能够和神建立起良好的关系。相信在听过这两天的课之后呢，你会和我一样，对于圣经的权威性有更明确的认识了。 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二系列的系统神学课程，由王老师主讲。如果您有什么心得或有什么意见，我们竭诚欢迎您来信告诉我们。谢谢您的收听，愿主赐福您。